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唐高祖有22个儿子，窦皇后生了建成、太宗皇帝、玄霸、元吉，万贵妃生了智云，莫嫔生了元景，孙嫔生了元昌，尹德妃生了元亨，张氏生了元芳，郭婕妤生了元礼，宇文昭仪生了元嘉和第十九子林奎，王才人生了元泽，张宝林生了元义，张美人生了元轨，杨美人生了凤，刘婕妤生了元庆，崔嫔生了元玉，小杨嫔生了元明，杨嫔生了元祥，鲁才人生了元晓，刘宝林生了元英，尹太子建成小名叫毗沙门。他性情宽简放任，不遵循常规，贪恋女色，嗜好饮酒，打猎无度，身边跟随的都是赌徒和侠客。隋朝末年，高祖奉诏在汾州、晋州一带捕贼，留下建成守护家业，住在河东。高祖起兵后，秘密召唤建成和元吉赶赴太原，隋朝悬赏紧急追捕他们，他们从小路到达，被授予左领军大都督，封为陇西郡公。他率兵攻占西河，随从平定京城。唐国建立后，他被立为世子，开设府署，设置官署，又升任辅军大将军，担任东讨元帅，率领10000人攻取洛阳，被授予尚书令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立建成为皇太子，下诏命令他率领将军桑显和攻打丝竹的群盗，平定了他们。凉州人安兴贵杀死李轨，率领部众投降，下诏催促建成到元州接应。建成一向骄纵，不体恤士兵，虽然天气非常炎热，他日夜奔驰打猎，众人不堪劳苦，逃亡的人超过一半。皇帝想让他熟悉政事，于是下令非军国大事听凭他裁决，又任命李纲、郑善果为东宫官员、参谋议事。击胡刘先成侵犯边境，下诏命建成进军讨伐，在福州击败敌军，斩杀俘虏上千人，将敌酋全部收官，让他们回去招抚各部胡人。刘先成与其他大帅投降，建成畏惧他们人多，假称要筑城给州县，让投降的胡人拿着筑城工具，暗中发兵杀死6000人，刘先成逃奔梁师都。建成曾经巡视北部边境，遇到400名贼人出将，全部割掉他们的耳朵后释放。太子钟允王归，太子洗马魏征认为皇帝刚刚兴起，建成不参与谋略，而秦王多次平定大寇，功劳盖世，英雄豪杰归附于他，私下答应立他为皇太子，形势非常危险。恰逢刘黑闼在河北作乱，王归等人向建成进言说，殿下只因为嫡长子的身份位居东宫，并没有功德被人称道，现在刘黑闼是残余的叛贼，部众不满10000，用精兵猛攻，唾手可定，请前往讨伐，借此结交山东豪杰之心，壮大自己的势力。建成于是请求出征。刘黑闼在明水战败，建成问魏征说，山东现在安定吗？魏征回答说，刘黑闼虽然败了，但杀伤太重，他的首领党羽都已被下令处死，妻子儿女被俘，想投降也没有途径，虽然有赦令，但抓获的人必被处死，如果不大加宽宥，恐怕残余的贼人会笑聚结伙，百姓不能安定。不久刘黑闼再次振作，庐江王李愿放弃明州，山东大乱。皇帝命令齐王元吉讨伐，下诏说投降者赦免其罪，众人不信。建成到达后，抓获的俘虏都安抚遣散，百姓欢欣喜悦，贼人恐惧，夜里逃走，军队追击交战。刘黑闼的部众仍然很多，建成于是释放囚徒，让他们相互告知说，脱下你们的铠甲回乡，如果妻子儿女被俘的已经释放了。众人于是散去，有人绑了他们的首领投降，于是擒获了刘黑闼。皇帝晚年多内宠，张婕妤、尹德妃最受宠幸，他们的亲戚分别掌管宫中和府中事务。建成与元吉通谋，在内勾结妃嫔以巩固自己。当时天下还未安定，秦王多次领兵在外，各位妃嫔很少见到他。等到洛阳平定，皇帝派各位妃嫔持马去查看后宫，看到府库中的服饰玩物都私下索要，为兄弟求官。秦王已经封存了账簿，并且官爵没有功劳不能给，妃嫔们因此怨恨他。恰逢秦王担任陕东道行台，皇帝下诏命行台所属地区可以专爵事务。秦王将好田赐给淮安王李神通，而张婕妤为父亲求田，皇帝亲笔下诏赐给田地，诏书到时，李神通已经把田给了别人，不肯再给。 张婕妤妄奏说，皇帝下诏赐给我父亲田地，而秦王夺去给了别人。皇帝发怒，召来秦王责备说，我的诏令还不如你的教令吗？有一天，皇帝对裴寂说，这孩子长期掌管兵权，被儒生所误，不再像从前那个儿子了。秦王府属官杜如晦骑马经过尹妃父亲门口，尹妃父亲恼恨他傲慢，率领家童揪住殴打，折断了一根手指。尹妃父亲害怕，就让尹妃在皇帝面前诉说秦王左右欺凌他的父亲。皇帝不察，大怒，责问秦王说，你的手下竟敢欺负我的妃家，何况百姓呢？秦王自己辩解说明，最终不被理会，从此被疏远。皇帝召集诸王宴饮，秦王感念母亲没能见到天下平定，偶然独自哭泣。皇帝看着不高兴，妃嫔们因此有机会重伤他，为建成游说，天下无事，陛下年事已高，应当自己享乐。秦王总是哭泣，正是嫉妒怨恨我们这些人罢了。假使陛下万岁之后，秦王得志，我们这些人就一个也活不了。东宫太子慈爱，一定能保全养育我们。于是都悲伤不能自已。皇帝心中不忍，于是没有改立太子的意思。突厥入侵，皇帝商议迁都，秦王苦苦劝谏阻止。建成对皇帝说，秦王想对外抵御敌寇，阻止迁都之意，以长期掌握兵权，图谋篡夺。皇帝渐渐不高兴。当初皇帝让秦王住在西宫承乾殿，元吉住在武德殿，与上台东宫昼夜往来，都携带弓刀，相遇行家人之礼。因此皇太子的令、秦齐二王的教令与皇帝诏敕同时施行，内外恐惧，不知听从谁。建成等人私下招募四方骁勇及长安恶少年2000人为东宫甲士，屯驻在左右长陵门，号称长陵兵。又令左于后帅可达志招募幽州突厥兵300人进入宫中，将要攻打西宫。有人报告皇帝，皇帝召来建成责备，于是将可达志流放到西州。华阴人杨文干一向凶恶阴险，建成亲近他，让他担任庆州总管，派他招募士兵送到京师，想要作乱。当时皇帝驾幸人至宫，秦王、元吉随从。建成对元吉说，秦王将变见各位妃嫔，他金银财宝多，可以用来贿赂他们，我怎能安坐受祸？安危之计取决于今日。元吉说好，于是命令郎将尔朱焕、校尉乔公山携带铠甲赠给杨文干，催促他起兵。米朱焕等人害怕，到兵乡后告发了谋反情况，宁州人杜凤也上告事变。皇帝派司农卿宇文颖乘一马召杨文干，元吉暗中勾结宇文颖，让他告知杨文干，杨文干立即率兵造反。皇帝因建成为首谋，不忍心治罪，就下诏逮捕王圭、魏征及左卫帅韦挺、舍人徐师摩、左卫车骑冯势力，想杀了他们以减轻太子罪行。于是亲手写诏书召建成，建成害怕不敢前往。徐师摩劝他干脆起兵，詹事主簿赵弘志劝建成捐弃车服，轻车简从前往谢罪。建成于是到皇帝所在，未到之前平退官署，直接入内谒见，叩头请死，伏在地上不能起身。皇帝发怒，夜里将他囚禁在营帐中，派兵守卫。恰逢杨文干攻陷宁州，皇帝大惊，因为行宫接近贼境，夜里率卫士向南奔逃，山路走了十多里，天亮才回行宫。赵秦王问计，秦王回答说，杨文干只不过是个小人，官府很快就可擒获，即使让他多拖延些时间，只需派一员将领即可办到。皇帝说，事情牵连建成，恐怕响应的人多，你亲自去，回来后我立你为太子，让建成做蜀王，蜀地狭小，不足以作乱，如果他不能服从你，擒拿他也容易。秦王率众赶往宁州，杨文干被部下所杀，部下带其首级投降，捉住宇文颖送到京师。秦王出发后，元吉和宫内宠妃轮流为建成说情，封德仪也暗中劝解皇帝，因此皇帝心意缓解，又下诏命建成留守京师，只责备兄弟不能相容，而将王圭、韦挺、天策兵曹参军杜淹贬谪到远方，但怨恨猜忌日益加深。建成等人召秦王夜间宴饮，用毒酒敬献，秦王突发重病，吐血数声，淮安王搀扶他回宫。皇帝探问病情， 于是下令建成，秦王不能饮酒，不要夜间聚会。又对秦王说，我从晋阳起兵平定天下，都是你的功劳，本想立你为太子，你屡次推让，所以成全了你的美志。又太子立位多年，我不忍心夺去，看你们兄弟终究不相容，同在京师，愤怒争斗会更深。你回洛阳行台，自陕州以东全归你主管，见天子旌旗，向梁孝王就立。秦王哭着说，不是我所愿，不能远离西夏。皇帝说，陆贾是汉朝臣子，尚且轮番到诸子家，何况我是天下之主，东西两宫，想你时就去了，有什么可悲伤的。秦王将要出发，建成等人谋划说，秦王得到土地甲兵，必成祸患，留他在京师不过一个匹夫罢了。于是暗中派人游说皇帝，说秦王左右都是山东人，听说回洛阳都欣然喜悦，看他们的意思不会再回来了。此事于是作罢。不久突厥侵犯边境，太子推荐元吉北征，想借骑兵作乱。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等劝秦王先下手除掉他们。秦王于是密奏建成等人与后宫淫乱，并说，臣没有辜负兄弟，现在他们却要杀臣，这是为世充建德报仇，臣若死了，在地下也无颜见那些贼人。皇帝大惊，回答说，明天一定彻底追究，你务必早来参奏。张婕妤赶紧告诉建成，建成于是召元吉商议说，请勒令公贾托病不上朝。元吉说，好，但如果不一起入朝，事情怎么知道。天亮时，他们骑马到玄武门，秦王先到，带领九名勇士自卫。当时皇帝已召裴寂、萧雨、陈叔达、封德仪、宇文士及、窦旦、严师古等人入内。建成、元吉到灵湖殿，发觉有变，急忙回身逃走。秦王跟随着呼喊他们，元吉拉弓响射，三次拉不满。秦王射箭成，立即毙命，元吉中箭逃走，尉迟敬德追上杀了他。不久东宫，齐王府三千兵攻打玄武门，门关闭不能进入，交战很久，箭射到殿屋上。秦王左右数百骑兵赶到，合力攻击，众人于是溃散。皇帝对裴寂等人说，现在怎么办。萧雨、陈叔达说，臣听说内外没有界限，父子不相亲，有了过失不断绝，反而遭受其乱。建成、元吉从草创以来未曾参与谋略，立为太子后又无功德，互相猜忌背离，成为内患。秦王功盖天下，内外归心，立为太子，交付军国大务，陛下就可以放下重担了。皇帝说，这正是我的想法。于是召秦王到来，安抚他说，我几乎有投注之祸。秦王嚎啕大哭不能停止。建成死时38岁，长子成宗为太原王，早死。成道为安陆王，成德为河东王，成训为武安王，成名为汝南王，成义为巨鹿王，都受牵连被杀。下诏削除建成、元吉的宗室属籍，他们的党羽一聚，互相告发。庐江王李愿于是反叛，于是下诏建成、元吉、李愿的支党不得互相告捷，从此才安定。太宗即位后，追封建成为西王，谥号为隐，以礼改葬，下诏东宫旧臣都来会葬。皇帝在宜丘门哭掉，以儿子李福为后代。贞观16年，追赠如今的谥号。宇文隐是代地人，从李密处来投降，担任农仆监，封化政郡公。他生性贪婪昏聩，与元吉交好，所以参与杨文干的谋划。失败后，皇帝责备说，朕因杨文干反叛，所以派你去，你竟同谋吗？宇文隐无言以对，被斩杀。魏怀王玄霸字大德，幼年聪慧善辩，隋大业10年去世，年仅16岁，无子。武德元年，追封为王并定谥号，又追赠秦州总管、司空，以太宗子李泰为宜都王，承奉他的祭祀，葬在芷阳。李泰改封越王，另以宗室西平王李琼之子李保定继承爵位。保定去世，无子，封国被废除。朝赐王元吉，小名三胡。高祖兵向西进发时，他留守太原，封姑臧郡公，晋封齐王，总管15郡诸军事，加镇北将军、 太原道行军元帅。高祖受禅后晋封为齐王，担任滨州总管。起初元吉出生时，太穆皇后厌恶他的相貌，不想抚养，是媪臣善意私下哺乳他。长大后他猜忌狠毒，喜好军事，守边日久，更加骄奢，常命奴仆、客人、姬妾数百人披甲练习作战，互相击刺，死伤很多。后来元吉受伤，陈善义劝阻他，元吉发怒，命壮士将他拉死，私下追谥为慈训夫人。刘武周攻占汾州、靖州，皇帝下诏派右卫将军宇文新协助防守。李元吉喜欢鹰犬，外出时常装载三十车王谷，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，也不能一天不打猎。夜里偷偷出去奸污百姓家的妇女，府门也不关闭。宇文新多次劝谏不被采纳，于是向皇帝上表说，王爷多次外出与斗旦纵情打猎，践踏百姓的田地，放纵左右抢夺，牲畜都被抢光，每次在道路上射箭，观看百姓躲避箭矢取乐，百姓怨恨，不能与他一起守城。皇帝下诏召李元吉回京，李元吉暗中指使百姓到朝廷请求，才得以回去。刘武周率5000骑兵驻扎在黄蛇岭，李元吉派将军张达率领100步兵试探敌人，张达说兵少，李元吉强迫他去，到了那里全军覆没。张达愤怒，引导刘武周攻陷榆次，李元吉退守祁县，敌人猛烈进攻，他逃回滨州，敌人气焰嚣张。李元吉欺骗司马刘德威说，您率领老弱士兵守城，我率领精锐部队抵抗敌人。于是携带宝物，带着妻妾夜里出逃，抛弃军队逃往京师，滨州陷落。皇帝发怒，从此让他跟随秦王出征，不再单独领军。不久任命为侍中、襄州道行台尚书令、冀州刺史。秦王包围东都，窦建德来救援，秦王率领精锐骑兵迎战，留下李元吉、屈突通守城，而王世充轻视他们，总是出兵，李元吉设伏袭击，斩首800人，擒获他的将领。东都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司空，赐给衮冕服、鼓吹二部，班建20人，黄金2000斤，与太子、秦王一样拥有三座铸钱炉，多次晋升为司徒、兼侍中、滨州大都督。当时秦王有功，而太子不为朝廷内外所归心，李元吉喜欢动乱，想同时图谋他们，于是向太子进谗言说，秦王的功业日益隆盛，被皇上宠爱，殿下虽然身为太子，地位不安稳，如果不早点谋划，转眼就会遭受灾祸，请让我为殿下杀掉他。太子不忍心，李元吉多次劝说不停，太子答应了，于是勾结宫廷，重金贿赂中书令封德仪，让他去游说皇帝，于是疏远秦王，宠爱太子。李元吉于是大量隐藏亡命之徒，厚赏他们，让他们为己所用。李元吉的继室参军荣九思作诗讽刺他说，丹青是成庆，玉帛里专诸。李元吉看到后没有领悟，他的典签裴宣衍被免官后前去效力秦王府，李元吉怀疑事情泄露，用毒酒杀了他，从此没有人敢说话。秦王曾跟随皇帝驾临李元吉的府地，李元吉埋伏护军宇文宝在卧室中，准备刺杀秦王，太子坚决制止他。李元吉愤怒地说，我为兄长考虑，对我有什么害处？突厥预设设包围乌城，李建成推荐李元吉北征，于是大量带领秦王府的骁将秦叔宝、尉迟敬德、程之杰、段志玄同行，又登记秦王府的精兵补充到自己部下。皇帝知道后不能禁止，李元吉趁机会秘密请求杀害秦王，皇帝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劳，杀他没有理由。李元吉说，王爷从前平定东都，徘徊观望，不立即西返，散发金帛树立私恩，难道不是造反吗？皇帝没有回答。太子与李元吉谋划，军队出发后，我与秦王到昆明池埋伏壮士，将他拉下马，以暴病死亡上报，皇上没有不幸的。然后劝说皇帝把国家交给我，我立你为皇太帝，并且全部杀掉秦叔宝等人。率更令王志秘密将谋划告诉秦王，秦王召集僚属谋划，都说李元吉凶残狠毒，如果得志，将不能侍奉他的兄长。从前护军薛宝把李元吉的字合并，文字成为唐。李元吉高兴地说，只要除掉秦王，夺取东宫，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。 作乱没有成功，已经又倾轧夺取，大王不早点纠正，国家就不再是唐朝的了。秦王于是定下计策，死时24岁，儿子李成业为梁郡王，李成鸾为渔阳王，李成蒋为普安王，李成玉为江夏王，李成度为益阳王，都被处死。贞观初年改葬，追封海陵郡王，并赐谥号，后来改封为朝王，以曹王李明为继承人。楚哀王李志云最初名叫智权，善于射箭，擅长书法下棋。隋朝大业末年，跟随李建成寄居河东。高祖初年，李建成逃往太原，官吏逮捕李志云送到长安，被殷世师杀害，年仅14岁。武德元年追封为王，并赐谥号。他的母亲万贵妃性格恭敬温顺，被皇帝礼遇，宫中的事情都向他咨询决断。武德三年，以太宗儿子李宽为继承人，又追赠凉州总管、司徒。李宽早逝，封国被废除。贞观二年，又以济南公李世都的儿子李林圭为继承人，历任魏州刺史，治理严厉，盗贼不发生。开凿永济渠，沟通心事，百姓得意。去世后，儿子李福继承，降为公爵。去世后，儿子李成况继承，神龙年间担任右羽林将军，与节敏太子一起死于灾难。金王李元景武德三年开始封为赵王，与鲁王、封王同时受封。贞观初年多次升迁，担任雍州牧。贞观十年改封为金王。第二年下诏让荆州都督金王李元景、凉州都督汉王李元昌、徐州都督徐王李元礼、潞州都督韩王李元嘉、遂州都督彭王李元泽、郑州刺史郑王李元义、绛州刺史霍王李元轨、亳州刺史国王李凤、豫州刺史道王李元庆、邓州刺史邓王李元玉、寿州刺史舒王李元明、幽州都督燕王李林奎、苏州刺史许王李元祥、安州都督吴王李克、象州都督魏王李泰、齐州都督齐王李佑、益州都督蜀王李英、襄州刺史蒋王李运、扬州都督越王李真、滨州都督晋王李志、秦州都督纪王李慎所担任的刺史以及功臣，让他们世袭。恰逢长孙无忌等人坚决推辞，于是废止没有施行，改封到户州。永徽初年，晋卫司徒刺史封到1500户，防易爱谋反，因儿子李则与他往来，被牵连入狱。当时吴王也获罪，高宗对大臣说：“朕想听从众位爱卿赦免叔父和兄长之死。”兵部侍郎崔敦礼说：“陛下虽然施加恩德，但不可以使天下法律受屈。”于是赐死。很久以后，追封为沈黎王，以渤海王李凤慈的儿子李长沙为继承人，降为侯爵。神龙初年恢复王爵，以孙子李替为继承人。去世后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汉王李元昌最初封为鲁王，多次升迁担任凉州都督，后来改封为汉王。有勇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多次触犯法纪，太宗亲自下诏教会督促他，于是怨恨，依附太子李承乾，互相馈赠酬谢，来京城朝见，住在东宫，曾有不雅的话，又看到皇帝身边有宫女擅长弹琵琶，就说事情成功后希望能赐给我。李承乾答应了，割臂写盟誓。事情失败后，皇帝不忍心杀他，想免他一死，高士廉、李继等人坚决反对，不奉诏，于是赐死，封国被废除。封道王李元亨贞观二年被任命为荆州刺史，前往封地，太宗怜惜他年幼，思念他，多次派使者慰劳问候，赐给金盏让他娱乐。贞观六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周王李元芳武德四年开始封王，与郑王、宋王、金王、滕王同时受封。贞观三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徐康王李元礼性格恭敬谨慎，善于骑马射箭，最初封为郑王，就被任命为郑州刺史，后来改封为徐王，升任徐州都督，担任绛州刺史，有治理的美名，皇帝下诏慰劳勉励，时封到千户。永徽年间加封司徒，兼任潞州刺史，去世后追赠太尉、冀州大都督、陪葬县陵，有三个儿子，李瑁为淮南王，其余封公爵。 礼貌阴险刻薄，没有品行。当初李元礼生病，姬妾赵氏有美色，李茂逼迫与他通奸，李元礼严厉斥责，李茂愤怒撤去侍卫和药膳，说做王50年足够了，为什么还要服药，因而绝食而死。李茂继承王位。上元年间事情泄露，被流放死在镇州。神龙初年，以李茂的儿子李璀为继承人，开元年间担任宗正员外卿。去世后，儿子李延年继承。拔汉纳王入朝，李延年准备把女儿嫁给他，被右相李林甫弹劾，贬为文安郡别驾，最终担任余杭司马，封国被废除。永泰初年，李延年的女婿前中观察使赵国珍向朝廷进言，下诏让他的儿子李讽继承王位。韩王李元嘉字元嘉，最初封为宋王，后来改封为徐王，担任潞州刺史。母亲是昭仪，宇文述的女儿，被高祖宠爱，高祖即位后想立她为皇后，她坚决推辞。李元嘉因为母亲的宠爱，特别被皇帝喜爱，后来所生的儿子没有能比得上的。在潞州时年仅15岁，听说太妃生病，流泪不吃东西，守丧时悲伤过度，太宗多次安慰勉励。年少时好学，藏书达到万卷，都用古文字参定同意。与弟弟李林奎有爱，终日相见，如同平民之礼，家门整肃，受到当时人称颂。贞观九年，改封为韩王，升任华州都督。高宗末年，担任泽州刺史。武后执政，晋升为太尉，改任定州刺史，以霍王李元轨为司徒，舒王李元明为司空，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，鲁王李林奎为太子太师，越王李征为太子太傅，晋王李慎为太子太保，表面上表示尊宠，而内心将图谋他们。垂拱年间，李元嘉改任绛州刺史，与儿子李传以及越王的儿子李冲纠合宗室一同起兵，尚未发动。恰逢武后下诏宗室到明堂朝见，李元嘉派使者告诉诸王说，大享之后，太后必定全部诛杀诸王，不如先起事，不然李氏将无后代了。于是伪造中宗诏书，督促诸王发兵。李冲随即率兵5000进攻济州，而诸王仓促之间兵未到，于是失败。李元嘉到达京师，事情泄露，武后逼迫他自杀，时年70岁。下诏改李元嘉、鲁王、越王的姓氏为辉。李元嘉有6个儿子：李训、颍川王、早逝；李毅、武陵王；李慎、上党公；李传、皇公，擅长辞章。孟丽珍曾称赞他的文章说，刘灵芝、周思茂不过如此。出任通州刺史，称病辞官回家，并且为越王谋划。李慎通晓音律，历任杭州别驾，与李传一同被杀。当时被没收家产的人很多，只有李冲、李传家的书籍最多，都是文具详正，秘符所不及。神龙初年，追父李元家的爵位封地，以第五子李讷为继承人。去世后，儿子李叔渠继承，历任国子司业。去世后，儿子李伟继承。建中年间，改封为郓王。后来义宗以郓王即位，又改继承韩王云。彭四王李元则自疑，最初封为金王，外任为婺州刺史。贞观十年改封，担任遂州都督，因官服奢侈僭越被免官。很久以后，担任李州刺史，更加改变作风，勉励品行。去世后，追赠司徒、荆州大都督，陪葬献陵。没有儿子，以霍王的儿子李训为继承人。龙朔年间，封为南昌王。去世后，儿子李质简继承。开元年间，担任宗正卿。郑惠王李元义最初封为滕王，贞观年间外任为兖州刺史，改封历任郑、陆、绛三州刺史，时封千户。喜好经学，多次审理大案，力求宽厚公平。高宗嘉许他，下诏褒奖赏赐。去世后，追赠司徒、荆州大都督，陪葬献陵。十个儿子，长子李景继承王位，担任鄂州刺史。去世后，儿子李希言继承。开元年间，担任右京吴大将军，两次担任太子詹事。弟弟李察言生了2个儿子，叫李自先、李。李自先担任楚州别驾，生李仪简。李为陈留公，生李宗敏。李景的弟弟李陵 安得郡公生李泽言，李泽言生李勉，李勉、李宗闵、李简都官至宰相，另有传记，当时称为小郑王后，也叫惠郑王后，以区别于郑王李亮。霍王李元轨，武德六年最初封为蜀王，与兵王、汉王同时受封，后来改封为吴王。多才多艺，高祖喜爱他。太宗曾问群臣说：“我的子弟中谁贤能？”魏征说：“臣愚昧，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才能，只有吴王多次与臣交谈，未尝不自感不足。”皇帝说：“我也器重他，但你认为他可与前代谁相比？”回答说：“经学文雅，可比汉代的河间王、东平王。至于孝行、曾参、闵子骞，也不能超过。”皇帝从此对他更加优厚，下诏娶征纳的女儿为妃。曾跟随打猎，遇到一群野猪，皇帝让他射箭，箭无虚发，野猪都被射死。皇帝拍着他的背说：“你的技艺过人，只是现在无处施展。当天下未定时，得到你，难道会不用吗？”贞观七年，担任寿州刺史。高祖去世，他离职守丧，悲伤消瘦得很厉害。服丧期满后，终身吃素食，穿布衣，到了忌日就整天不吃饭。十年，改封王爵，历任绛州、徐州、定州三州刺史，食封达到1000户。所到之处闭门读书，把官吏事务委托给长史、司马，谦逊谨慎，从不与人抵触。多次召见隐士刘玄平，结为平民之交。有人问刘玄平这位王有什么长处，刘玄平回答说：“没有长处。”问的人不理解，刘玄平说：“人有短处才能显出长处。如果这位王无所不备，我拿什么来称道他呢？”突厥侵犯定州，李元轨命令打开城门，放倒旗帜，敌军疑惑，不敢进城，夜里逃走了。州人李家运暗中勾结贼寇，皇帝下诏要彻底诛杀他的党羽。李元轨认为贼寇逼近且势力强大，人心不稳，只杀了李家运，其余的人不追究，并因此弹劾自己。皇帝高兴地说：“我本来就后悔下这道诏令，如果不是王英明，几乎失去定州了。”有个叫王文操的人与贼寇作战，战败，他的两个儿子王凤、王贤更替用身体遮蔽父亲，父亲得以保全，两个儿子死了。县官压制不向上报告，李元轨查知此事，派使者带着祭品前去祭奠，并上报了这件事。皇帝下诏追赠王凤、王贤为朝散大夫，在他们的乡里金表礼敬。李元轨每次朝见，多次上书陈述朝政得失，多有匡正，皇帝尊重他，有大事常常通过驿站秘密咨询。皇帝去世，他与侍中刘其贤共同掌管山林事务。李元轨熟悉旧例，刘其贤感叹说：“这不是我们比得上的。”曾经派国令监督征收封地租税，国令请求通过贸易谋取利润，李元轨回答说：“你应当匡正我，反而用利益来诱惑我吗？”没有采纳。晋升为司徒，出任襄州、青州二州刺史。越王失败后，因曾与他密谋牵连获罪，被流放到黔州，用囚车送到陈仓，去世。有六个儿子，李旭封为江都王，李纯封为安定王，其余的都封为公爵。李旭有名誉，担任荆州刺史，被诛杀。神龙初年，一起恢复官爵，以李旭的孙子李辉继承王爵。开元年间，担任左牵牛员外将军。国庄王李凤，字继承，起初封为兵王，担任邓州刺史。不久改封王爵，历任国州、豫州、青州三州刺史，食封1000户。喜欢打猎游玩，对待官属尤其轻慢，让奴仆蒙上虎皮，吓唬他的参军陆英俊几乎致死，然后大笑取乐。去世，追赠司徒、扬州大都督、陪葬县陵。七个儿子，长子李毅继承爵位，封为平阳王。去世，儿子李毓继承。李毓没有儿子，爵位不传。次子李茂荣凭借勇猛闻名，垂拱年间担任深州刺史。皇宫李传与越王谋划起兵，依靠他作为援助。当时下诏诸王公前往东都，李茂荣私下询问亲信高子贡，高子贡回答说：“去了必定死。”于是称病不上朝，以等待起兵的日期。等到收到越王的书信，仓促间不能回应， 辽属劝他交出书信，升任太子右赞善大夫，不久被同党牵连，被诛杀。中宗改以李凤的孙子李雍继承王爵，娶了韦后的妹妹，多次升迁至秘书监，掌管陇右三使帐内诸旧，改封变王。不久韦氏败落，李雍杀了自己的妻子，把头颅送到朝廷，议论的人鄙视他，削去爵位，贬为庆州刺史，不理政事。后来恢复爵位，归还200户，多次升迁至卫尉卿。去世，儿子李据继承。李据刚强果断，粗略通晓书史，喜欢写文章。天宝五年出任西河太守，因攻击柳记党羽财物获罪，贬为益阳司马。第二年御史中丞杨慎经获罪，他的依附者史敬忠与李据交好，又因此获罪免官，禁锢在南兵郡。后赵入朝，任命为夷陵太守。安禄山攻陷东京，玄宗正在选择将帅，张继说李据有谋略，可以委任大事。赵到京师，杨国忠忌惮他，对别人说小孩子岂能让他面对天子。过了一个月不得见皇帝，皇帝知道了，召入宫中回答符合旨意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命令宰相与他谈话，很久不能结束。杨国忠懈怠，对李据说近来人们大多用口打贼，你不这样吗？李据说谁是为相公亲手打贼的人呢？于是授任陈留谯郡太守，代理御史大夫、河南节度使。第二天谢恩，皇帝惊讶地说为何代理，立即下诏兼任御史大夫。李据上奏，正逢艰难之时，贼寇多诈，如果有像陛下召见臣的情况，用什么来取信？于是剖符契授予他。不久兼任统辖岭南何吕光、黔中赵国桢、南阳卢炯三节度使事。当时卢炯屡次作战失败，下诏贬为果毅，以来天代替他。李据上奏，卢炯如果能保全孤城，功劳足以补偿过失，那么如何处置他？皇帝说你随意处置。李据到内乡，贼将毕思琛解围逃走，于是赶往南阳，贬卢炯为白衣从军，当天晚上声称诏令恢复其职位。京师平定，拜授留守兼御史大夫。第二年拜授太子少师兼河南尹、东畿采访使。征收出入市集的牛车，用收入补充费用，但逐渐私自侵吞。他的妃子是张皇后的堂妹，内部不和睦。李据挑选府县官员已被驱使，妃子也招引赌博的少年分党招揽贿赂，扰乱政事。宗正卿李尊一向与张氏私交，揭发李据贪赃之事，贬为遂州刺史。适逢段子张反叛，途经遂州，李据仓促不知如何是好，就去迎接夜间，被段子张杀死。儿子李泽之爱好学习，50多岁时还在太学执经问南，四曹王李高推荐他。贞元二年由穆王府长史升任左京无畏大将军，因与表外甥窦深交好获罪，贬为昭州司马。道孝王李元庆起初封为汉王，后改封陈王，出任赵州刺史。贞观十年改封王爵，受任豫州刺史，累加十封至1000户。当时诸王的俸给比皇帝儿子微薄，以致多次匮乏，大臣不敢进言。18年黄门侍郎褚遂良为太宗从容进言，未能实行。高宗时历任华州刺史，以志绩闻名，多次受到褒奖赏赐。升任徐州、庆州、魏州三州刺史，侍奉母亲恭谨，到丧事时请求亲自修建坟墓，下诏不准。去世追赠司徒、益州都督、陪葬县陵。9个儿子李佑继承爵位，封为临淮王，担任李州刺史，因贪赃削去爵位，改以次子李寻的儿子李威继承，官至宗正卿。儿子李炼继承，广德年间也官至宗正卿。邓康王李元裕贞观五年始封快王，11年改封王爵。始封及改封都与乔王、魏王、许王、密王四王同时受封，累加十封至1200户。爱好学习，善于谈论明理，与典签卢照邻结为平民之交。5次担任州刺史，升任兖州都督。去世追赠司徒、益州大都督、陪葬县陵。没有儿子，已将王的儿子广平公李炯继承。去世儿子李孝先继承， 开元年间担任冠军大将军。舒王李元明起初封为乔王，后改封王爵。高祖在大安宫时，太宗每天派上宫问候起居，李元明才十岁，保姆说上宫有品级，应当拜见。李元明说这是皇帝的事必罢了，为什么要拜？太宗认为他豪壮，说真是我的弟弟，长大后矜持严肃，疏于财务，从不过问家人生计。历任五州刺史，十封至一千户。儿子豫章王李旦治理江州，有良好的政绩。高宗因为李元明善于训导儿子，亲笔诏书褒美，又想授任李元明大周。他推辞说臣忝列宗室，岂能以州郡作为仕进资本呢？治理十州二十年，多次游历山林，有隐居之意。垂拱年间改任郑州，辖境连接东畿。诸王贵戚担任刺史的放纵家人，侵害百姓。李元明到任后全部革除这些弊政，治理廉洁有威仪，晋家司空。午后时，李旦被丘神祭陷害，关押在诏狱死去。李元明受牵连，被贬到利州，不久被杀。神龙初年，下诏恢复官爵，追赠司徒。当时小儿子与国公李昭已死，于是以李旦的儿子李经继承。开元年间担任左卫卫将军。去世，儿子李万继承。去世，儿子李藻继承。鲁王李林奎笃志好学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通晓音律。起初封为魏王，后封为燕王，担任幽州都督。不久改封王爵，十封至一千户。连续担任五州刺史，升任太子太师。垂拱元年改任相州，因参与越王谋反起兵获罪，流放镇州自杀。儿子李深封为清河王，早夭。李矮封为范阳王，知道越王必定失败，主动告发他的阴谋，得以不被诛杀。历任又散其常事，被酷吏所害。神龙初年全部追复王爵，以李矮的儿子李道坚继承。李道坚端方严正，有礼法，家门肃然。七次担任州刺史，升任国子祭酒。开元年间选授汴州刺史、河南道采访使。汴州位居水陆都会，前后刺史多贪图私利，只有李道坚以清廉刚毅著称。入朝任宗正卿。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儿子李宇继承，随从玄宗到蜀地，担任右金吾将军。宝应初年，皇太子之子封为鲁王，改封李宇为四邹王。弟弟李道穗封为代国公，公瑾沉默自守。因修习山东婚姻旧例，多次担任清要官职，官至尚书右丞。江安王李元祥起初封为许王，后改封王爵，四次担任州刺史，十封至一千户。生性平庸贪婪，所到之处经营财产没有满足。当时滕王、蒋王、国王都贪婪暴虐，得到他们府中官职的人都厌恶，不愿前往。所以当时谚语说，宁可去儋州、崖州、镇州、白州，也不侍奉江王、滕王、蒋王、国王。李元祥身材魁梧，腰带实围，食量超过几人。韩王、国王、魏王也高大，但赶不上他。去世，追赠司徒、滨州大都督、陪葬县陵。七个儿子，李敞封为永嘉王，有禽兽般的行为，被诛杀。李角封为武阳王，其余的都封为公爵，武后时大多被诛杀。李角的儿子李从因年幼流放，死在陵表，葬在南安，人们称他的墓为天孙墓。中宗即位，以侄儿李清继承王爵，又因李角封爵断绝，再娶弟弟的儿子李继宗继承。不久因郡王不再世袭，降为李国公。密真王李元晓贞观年间担任国州刺史，十封至一千户，改任泽州。去世，追赠司徒、扬州都督、陪葬县陵。儿子李颖继承，封为南安王。去世，儿子李旭继承，早逝。神龙初年，以李颖弟弟李亮的养子李谭继承。开元五年，又下诏以李元晓的再从孙东莞郡公李彻继承，改封濮阳郡王，历任宗正卿、金子光禄大夫。滕王李元婴贞观十三年始封王爵，十封一千户，担任荆州刺史、骄纵师度。在太宗丧期，召集官署宴饮歌舞，亲近奴仆。巡视馆内向百姓借狗求居，所过之处成为祸害。 用弹丸弹人，看人逃跑躲避则高兴。城门夜里打开，不再有节制。高宗用书信严厉责备说，朕因王室至亲，不忍心绳之于法，如今属下上等考绩，希望使王内心羞愧。很久以后升任洪州都督，官署中有妻子美貌的，就欺骗说是王妃召见，逼迫私通。曾经被点签催检的妻子正是辱骂，用鞋砸到李元英脸上流血，才得以免祸。李元英羞惭，十来天不理政事。后来犯法被削去一半户数及卿士帐内，贬到滁州。后起用受任寿州刺史，改任龙州，又不遵守法度。历仕参军是裴玉谏言，纠正他的过失。李元英揪住侮辱他。裴玉入京详细上奏，皇帝升迁裴玉六品上阶。皇帝曾经赐给诸王彩缎500，因李元英及蒋王贪婪，只下书说腾叔蒋帝不需赐给，给马2车作为钱串。二王非常羞惭。午后时进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都督，去世追赠司徒、冀州都督、陪葬县陵。儿子18人，长子李修齐继承，封为长乐王，其余封公爵。垂拱年间6人死在诏狱中。神龙初年，改以最小的儿子李修信的儿子李涉继承。开元年间受任左骁卫将军，去世。儿子李湛然继承，随从玄宗到蜀地，升任左金吾将军。